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介绍了传教神学，现在要介绍另一门神学的学科，叫做大公神学。大公的大是大小的大，公是公开的公。也许大家对大公神学这个名称有些陌生，因为这门课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才兴起的。在这之前，虽然也提到大公这个名词，但那时还没有成为一门神学课。所以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大公的历史。在教会史中，我们知道在第11世纪的时候，教会分裂成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16世纪以后，西方的教会又产生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大分裂，也产生许多不同的派别。这种分裂的现象一定是和耶稣基督的旨意相违背，因为耶稣基督只建立了一个教会。分裂后的隔教会也曾经多次尝试合一的可能，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到了20世纪初，隔分裂的教派又积极展开合一的运动，这就是所谓的大公运动。天主教对大公运动的反应非常热烈，教宗若望23世，他便是一位积极参与这项运动的人。他又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基督宗教的合一，而且在大公会议里又颁布了大公主义法令这部文献。这部文献就是基督宗教合一运动的精神指南。
神父，您刚才说20世纪初天主教会对于大公运动热烈的参与，这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20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学因为重新返回圣经而得到革新，同时又重新钻研教会的奥迹。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面对过去分裂的原因，比方因为教义、教会法或教会的组织等意见不同而造成分裂的局面，另一方面沉思反省，原来是一体，今天却成为分裂的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学家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反省之后，神学家发现，虽然天主教自认是完整的保存了来自基督的一切教会因素，可是也承认在天主教之外各个教派也拥有基督的真理。由此可见，基督的教会虽然分裂，但是各教派之间仍然有许多来自基督的共同因素，比方说圣经、信、望、爱三德、圣神的恩惠等等，这一切都是来自基督并引人归向基督，也应该属于基督唯一的教会。
这种发现给我们什么提示呢？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分裂的教派在回顾历史之后都不能自持其咎，认为自己是完全对的，也不该互相指责，相反的需要互相交谈，才不至于使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深。
神父，大公运动的合一是指教会组织上的合一，或是信仰上的合一呢？
大公运动的目的是要恢复基督信徒彼此间的合一，这个合一就是若望福音第17章耶稣受难前为门徒们的祈祷里说的。在21节，耶稣这样祈祷说：
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我在你内， 你在我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
神父，您在前面说过，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各派基督徒之间的合一。那么大公会议有什么指示呢？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大公主义法令第四号对大公运动的精神和态度这样说：
大公运动是指适应教会各种需要与时代的要求，为推动基督徒的合一而发起和组织的各种活动和措施。例如，首先应依照公平和真理努力消除那些不符合分离弟兄情况的言语、判断和行为，致使与他们的相互关系更显困难。然后由各教会或团体中有适当训练的专家彼此在基督徒的集会中以宗教精神进行交谈，在这种交谈中，个人更深刻地陈述自己教会的道理，并且明白指出其特征。
由这段法令的文字可以看出，大公主义一方面是要努力消除所有违反真理的过错，另一方面是积极地在各个基督徒团体的专家们之间培养一种建设性的交谈。除了交谈之外，法令第四号接着又说，
按照基督徒的良心的要求，彼此更广泛的合作，以谋求公共的利益。在可能中，又可举行共同的祈祷。最后，双方都检讨自己，如何忠于基督对教会的意愿，并努力进行应有的更新和改革。
神父，如果要双方都能够交谈合作一起祈祷，这等于要求双方都要先放弃成见，互相尊重，这好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不错，恢复基督徒之间的合一不只是一些方法而已，而是一种恩宠的工作。因为除非每个人有内心的改变，否则就没有真正的大公主义。这种内心的改变包括承认对方也有基督的真理，同时又能在忠于教会的使命下不断革新自己。因此，内心的改变在配合为基督徒合一的公开和私人的祈祷，应该作为大公主义的灵魂。所以说，合一的奥迹是一个有爱和祈祷的奥迹。
您刚才说到大公主义的灵魂，能不能请神父再解释一下？
所谓大公主义的灵魂，就是基督徒合一不可少的条件。首先，每个人在他所处的环境里热心推动基督徒的合一。第二个条件是法令第九号说的，
我们必须依照真理并以善意进行研究分离弟兄们的教义、历史、神修生活、礼仪生活、宗教心理学和文化等，获得充分的了解。
第三是认清并重视不同基督徒团体中所发现的基督徒价值、美德以及英好行为。第四个条件是消除各种对别人的轻视、憎恨、 反感的心情，并且以谦逊、温和、大方和接纳的积极态度对待对方。最后，基督徒的合一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先度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生活，这样才能在基督内合而为一。
神父，您说了好几次要先认识各教派的教义才能够交谈，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呢？
这是神学院应该安排的课程，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里也强调，神学院应该给神学生们对分裂弟兄的团体有一个健全的认识。在斯德培养法令中第16号上说，
应按各个地区的特殊情形领导修生，进一步的了解与罗马圣座分离的诸教会和教会团体，使修生们能按照本大公会议的规定，对重建一切基督徒的合一有所贡献。
神父，如果研究的结果发现当初的分裂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因素，而是对教会的组织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不一致，那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
在神学的范围内，许多跟基督徒合一有关的问题大都是教会学的问题，这类的问题可并为两大类。首先，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有组织的教会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个说法马上引起人为因素和神社因素交错的问题。所谓神社，就是天主设立的意思。如果教会是人为的因素，那么教会是相对的；如果是神设的因素，那么教会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事实上，这是一个两者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其次，一个有组织的教会也要面对一些问题，比方说圣经和传承之间的是怎么样的关系，教会殉道权和圣神在每个信友身上所做的见证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这一类的问题都应该从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观点上加以考虑的。
神父，您提到这些教会学上的问题好像很难有一个答案或定论。
不错，这些问题的确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在神学上，基督徒的合一不只是教会学上的问题，也是心理状态和方法学上的问题。所以一个有合一倾向的神学固然必须注意要忠实的介绍天主教的道理，可是这个忠实的介绍也必须同样培养与分离弟兄的交谈。这一点在大公主义法令第10号上说，
在教授神学尤其涉及历史学科时，应该顾及大公主义的观点，使能正确的符合事实。最重要的是未来的牧人和司铎们应该精通按照大公主义所编的神学，而不是引起分离弟兄和公教关系争论的神学。
这么说来，基督徒的合一包括了神学、教会、人的态度、历史等等许多的因素。
是的，大公主义不是理论的问题，所以在大公主义法令里 教会指出了七项实施方案，就是教会的更新、内心的皈依、联合祈祷、彼此认识、大公训练、表达信仰的方式，以及与分离弟兄的合作等七项。在这一刻结束之前，面对基督徒的合一，在态度上提出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首先，对于其他基督徒团体的信仰、礼仪、组织等等，基本上我们要抱着尊重的态度，不随意加以批评。这并不是说我们承认一切都是对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团体都有它的缺失，因为人是有罪的，因此这不该成为彼此攻击的因素。其次，我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宣扬基督福音的机会。此外，如果能够在具体的事情上彼此合作，也是合一的好办法。最后，也许我们会觉得在宗教交流的问题上是专家的工作，自己懂得不够。不过我们仍然能从个人的态度上努力，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也是很重要的。